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以诺士。这段时间来，我一直要和大家思想有关圣经人物。那么以诺士，他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请你打开圣经，创世纪的第四章25节至26节，我读给大家听。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请我们特别留意，他说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以诺士是亚当的孙子，而这个孙子呢，一生出来之后，当他长大，他就影响那一个世代的人求告耶和华的名。那我先将创世纪那个时代的背景描绘给大家听。圣经让我们看见亚当堕落之后就给赶出伊甸园，然后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该隐，一个名叫亚伯。而该隐呢，他是属那二者的，他因为嫉妒，他就把他的弟弟亚伯杀了，因为亚伯所献的祭比该隐所献的更美，蒙神称喜，蒙神悦纳。就因着这一点的记恨，大哥就把弟弟亚伯在田间杀掉了。从此我们看见人类更加堕落。然后圣经让我们看见，当时呢，事实上亚当已经生了很多其他的儿女，因为神给亚当夏娃的使命是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然后治理这地。亚当活到900多岁，所以圣经虽然没有再记载他其他的儿女，但是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推算出亚当还生出许许多多的儿女。正因这个缘故，所以呢，当该隐杀了亚伯之后，耶和华说了很严重的审判的话语。结果该隐就怕了，他说你若是这样，我走到哪里别人一听见就要杀我。然后耶和华说，凡杀该隐的要受7倍的刑罚。所以在此我们就会看见，当时呢，地上已经有其他的人，就是亚当其他的儿女们已经很多人了。然后圣经又记载，从该隐的子孙一直生下去的时候，还有产生很多很多的人。而那些人的当中呢，有的是在地上是专门是弹琴吹箫的祖先，有的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祖先，还有的呢，他是牧羊之人的祖先，就是所有这一个牧畜业的这一方面的祖先。所以当时呢，人都为着地上的发达，为了地上的成就，甚至以诺呢就开始呢建造第一座城，以他的自己的名称啊命名这个那一个的城。而那一个城呢，不是以诺，是该隐，是该隐建造了第一座的城。那就那一个城呢，就以他的儿子以诺命名。这是该隐当时所建造的那一个城。然后很多人都为着地上的亨通，为着地上的顺利，许多人都是如此，所以遍地都离去了耶和华神，没有人认识神了。所以让我描绘一下当时的情形。当时遍地的情形呢，就是人人不认识耶和华，造物主创造万有，伊甸园还在地上呢。但是自从亚当给赶出伊甸园之后， 自从唯一敬虔侍奉神的儿子亚伯被杀之后，地上好像再没有一人了，然后遍地都远离神，都不认识神，也都不信神。在那些年间，神并没有向人启示显现，因为人都拒绝了战役。在这种情形底下呢，我们看见遍地都黑暗，有黑暗笼罩人的情形。第一就是不要神，第二是不认识神，第三是不信神。人因为不信神呢，所以人人都靠自己，该隐自己造了一座城，把自己的儿子命名叫以诺城，然后人人都为了地上打算亨通计划，人人都为。在这样一个潮流底下，在这样一个风气底下，人人都为着地上的得失在那一边奋斗的时候，感谢神，神又兴起一个人，名叫以诺士，他是亚当的儿子赛特所生的。赛特呢，这个意思是代替的意思。我相信当时亚当呢很有感觉，因为他是唯一还认识神的人。当他犯罪的时候，神曾经对他说，然后神将他赶出伊甸园，所以他还是晓得敬畏这个造物主。那么到底他后来的情形如何，圣经没有记载。然而他却盼望在他众多的儿女当中生多一个可以代替亚伯。换句话说，亚当还是盼望呢，他能够得着一个像亚伯那样蒙神称许的儿子，敬畏神的儿子，所以他生了赛特。赛特原文的意思就是代替，亚当生他的时候就想来代替所失去的这一个敬畏神的儿子亚伯。然后从赛特身上又生出了一个儿子，就是亚当的孙子。那一个孙子呢，名叫以诺士，就是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而以诺士生下来的时候，正是在遍地都不要神、不信神、拒绝神、不认识神的时代潮流底下。然而因着以诺士生下来给神兴起之后，圣经说从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换句话说，以诺士他本身是一个求告主名的人。我们知道在一个遍地的人都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却在那里认识造物主，这实在是很蒙福啊。圣经里面常常让我们看见，特别在创世纪的那一段时间，就像挪亚时代，遍地的人都犯罪，唯有一人挪亚蒙神拣选传义道。圣经又让我们看见，当遍地的人都拜偶像的时候，唯有一个人名叫亚伯兰，他蒙神拣选与神同行。以诺士也是这样，遍地的人都不要神了，都只顾自己，都忘记造物主了。感谢神，神给亚当生了一个孙子，赐给他有一个孙子，而这个孙子呢是求告耶和华名的人。什么叫求告耶和华名的人？第一方面，他求告耶和华，说出他认识耶和华是造物主，他认识神，所以他才会求告。所以他是遍地里面第一个认识神，在那个时候认识神的人。然后他求告耶和华，也说出了他完全的信靠神，他不凭自己。遍地的人人人都靠自己，耕种靠自己，发明任何事物靠自己，建造城也靠自己，为着地上的亨通顺利、名利地位去在那边争夺的时候，完全靠自己。所以地上呢满了凶暴。后来到了挪亚世代的时候，神就要毁灭那个时代，因为人在仅仅一千年的时间 就已经犯罪到极点，地上满了香吞香咬、裸露强食，满了各种凶杀的事情。因为自从该隐杀了亚伯之后，这个彼此相吞相咬、彼此厮杀的光景就开始在地上产生了。当遍地都是如此的时候，感谢神，这里有一个人名叫以诺士，他求告耶和华的名，他敬畏神，远离恶事。因为他求告耶和华的名，他就过一个与那一个世代的人完全分别的生活，他的生活是完全分别的。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欺瞒人的作为，他是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求耶和华之人。换句话说，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因为一个求告主名的人，他就有力量来胜过那一个时代从罪而来的引诱、试探和各种的网络。然后甚至让我看见，他是一个求告主名的人，同时也说出了他是完全信靠的人。我刚才说那一个时代人民都靠主，所有的方法办法都靠主，但是以诺士却是一个完全信靠神，他不靠神，他从小就晓得求告耶和华，他的一生就是求告耶和华，求告就是祷告，祷告神，凡是信靠神，我相信他一生对耶和华神有很多经验，他不是一次求告、两次求告，若是这样，是不会。他一生是一个求告耶和华的人，所以因着他是这样的人，他就影响那一个世代的人来求告耶和华。还有，圣经让我们看，你若是求告耶和华，一定是与神的关系很密切。我们知道，一个常常祷告的，一个常常求告主名的，他与主的关系很自然就密切。以诺士在一个完全不要神的时代里面，他却是一个完全要神、渴慕神、等待神。他常常求告耶和华，可见他与耶和华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那一个关系是非常可疑，所以他在那一个时代呢，就能影响许许多多不信悖逆的事来悔改。所以他求告耶和华的名，认真来说，他更是影响要那一个事。所以圣经这里所记载的，不是说从那时候以诺士开始求告耶和华，他没有这样说，他说从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说出两方面。第一方面，以诺士本身是代表人，神所造的亚当给他称为人子，称为人，但是亚当堕落，人堕落，同时神所造的人，照着自己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世人反而堕落，反而活出魔鬼撒旦的样式，彼此撒谎、相吞相咬、嫉妒、纷争、诡诈，人活出的情形不是把神荣耀的形象活出来，反而是活出撒旦的形象。因为人中了骨折撒旦的毒，罪的毒素已经在人里面。然而神在每一个时代都得着得胜者的见证。当遍地的人都堕落、都失败了，神在遍地中找着有一个人，名叫以诺士，他代表着人来求告耶和华。当遍地的人不要神的时候，他过一个生活，天天要神、亲近神、求告耶和华的人，所以他是一个得胜者的见证。是， 人得胜亲近神的一个见证，也就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他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人来荣耀神。亲爱的弟兄，神造人乃是巴望借着人在地上遵循他的旨意，彰显他的美德，来荣耀他。今天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我们有了神的生命。神留我们在地上，就是要成为一个忠心的见证人。每一个时代，今天我们的心被撒旦破坏，人类因为犯罪被撒旦败坏。然而，神为自己名的缘故，总是有分别，剩下的来做得胜者的见证。就像在亚当时代有亚伯，过以后就有以诺时，再接着就有以诺，到了洪水时代就有挪亚，洪水之后就有亚伯拉、以撒、雅各，然后又有以色列民族。在以色列民族失败的时候，就有加勒、约书亚、神人摩西，到了以色列百姓彻底失败，给俘虏到巴比伦去的时候，神为自己的名就保守拣选了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甚至以色列人完全背弃耶和华的时候，神拣选了先知耶利米，还有以西结。你会看见神在每一个时代都不断得着忠心爱他的人来成为他的见证。到了主耶稣时代，犹太人都完全跑到外表，有很多犹太人的会堂，但是却假冒为善，圣殿变成贼窝。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却拣选了一般忠心跟从他的门徒。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总是得胜的，他在每一个时代为自己名的缘故，总是分别一些人来做得胜者的见证。亲爱弟兄姊妹，在末了世代的今天，同样遍地的人都落在罪的里面，人类罪恶灭顶，犯罪的年龄越来越降低，人完全沉沦在罪中。在这个时候，连基督徒的世界都面对一个相当大的危机，有很多基督徒变成世俗化的基督徒，随同潮流的基督徒，生活没有与世界分别的基督徒，有的并没有亲近主，并没有天天灵修祷告亲近主，敬虔的生活已经完全丢弃了。当遍地都面对这种危机的时候，主要得着你，主要得着我，主要得着一般敬虔爱他的人，能够在不敬虔的时代做一个反见证，做过敬虔生活的见证，也就是操练敬虔，天天与主同行，过一个年与神的人。因为末了世代那一个情形是比当时那个时代不知是夸大了多少倍，扩大了多少倍。为何我这样说？因为末了世代的今天进入了一个完全的电子时代，电脑带给人很多方便，但是同时呢，当人类科技越过越发达的时候，越昌明的时候，人就很容易靠自己。所以我刚才所讲的那一个时代的那几方面的危机同样发生在今天。我们看看今天，就着人类犯罪堕落而言，今天人的犯罪堕落是远远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因为罪恶它同样可以利用各种的电子媒介、文字媒介来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构成了更大的试探、引诱和陷阱。各种的色情刊物，各种的所最污秽的东西，常常很容易玷污人。那么基督徒生活在一个充满引诱试探、堕落极深的末了世代，我们需要加倍的警醒，我们需要像以诺士在那一个时代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来求告主名。事实告诉我们，我们亲近主有多少，我们胜过罪恶的权势就有多少， 我们胜过罪恶的权势，绝对不是仅仅凭着我们在以往所掌握的一些属灵知识上，直到一些依靠神的道理就够了。不，我们需要天天建立一个实际亲近神的生活。你天天朝见主，天天灵修亲近主，我们亲近神，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呢就要离开我们逃跑。我们越亲近神，我们就越有能力来抵挡撒旦的计谋，我们就有能力来胜过罪恶的引诱试探。所以一个基督徒若是他这段时间没有什么求告主名，没有什么祷告，他这段时间一定失败，他的生活一定失败，他一定没有能力来抗拒，来胜过许多的引诱试探。所以曾经有的姊妹说，她说我的丈夫，也就是她信主的丈夫，这段时间属灵的光景如何，与神的关系如何，她说我最清楚。若是他这段时间少发脾气，性情变得各方面温和，各方面都好，就证明他这段时间与神的关系很好。她说若是他这段时间呢，即使在教会中有服侍忙碌，但是整天发脾气心情不好，就证明他与神的关系不好。这是实在的，一个人与神关系的好，不一定说他在教会中有多一点的服侍他一定与神的关系很好，可能他外面有服侍，他心灵却远离神，他为着责任，为着托付去服侍，但是私底下的生活却是与神是远离的，祷告却放松了，读经亲近神却随意的忽略了。这一来迟早要跨下去，因为撒旦一攻击就跨下去。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末了时代呢，撒旦是千方百计借着世界的忙碌，借着生活的忙碌，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来霸占吞噬我们亲近神的时间。请记住，千万不要忽略了求告主名的生活，天天灵修祷告亲近神的生活，这是我们的命根啊！因为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难怪主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住在他里面的这人就必多结果子。今天离开主，我们不可能结果子的，我们要常常住在主的里面。当我们常常黏于主，常常亲近父神，我们才能够有力量来胜过这个时代从罪而来的引诱试探。所以弟兄姊妹们，整个世代都叫我们的心吹向流荡，吹向世界，世界五花八门的引诱太多了，总是要吸引我们的心远离神。然而我们要靠着圣灵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请你试想一下，难道昔日以诺士他没有引诱吗？他有很大引诱，他极目一看，该隐为他的儿子建造一座城，那座城就命名叫他儿子的名，多么的发达。他犯了大罪，杀了弟弟，还能够这样亨通。然后又看见另外一个该隐的子孙，哇，他又成为了人类某某一个事业的主线，好像人人都亨通，人人都顺利，人人都追求地上的发财。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引诱试探，然而他更看重耶和华神，因为耶和华神是造物主，是他的一切，所以他不给这一些地上的事物来霸占他的时间，来俘虏他的心，反而他的心是完全归向耶和华，他天天过着敬虔的生活，求告耶和华的名。就因为他天天亲近神，他就能够胜过罪恶的引诱，胜过从世界来的引诱。许多时候当一个基督徒他给世界吸引的时候，起初的原因都是因为和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就是因为他不是持守天天亲近神。若是他天天与神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神成为他的引导，神成为他的光照提醒， 帮助带领，他就以神为满足，他就敬虔加上自助的心，就是大利益的。就像保罗说，无论处在什么环境都可以自助，他就有这一种的自助，就不会去追求属地的东西。为何呢？因为先天亲近主，就像有一首诗歌说，我神我爱我的永分，神是他的一切。我神我爱我的永分，神是他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应该在跟从主的路上天天过一个求告主名的生活。再说以诺是在那一个时代是一个绝对不信的时代里面，他却信靠神。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更加是一个又不信又邪恶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不信的时代里面，神的儿女是因着信以至于信，一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我们需要加入信心见证人的行列里面。亲爱弟兄姊妹，这一个信不仅仅是停在知识上，这一个信更是要带进在经历里面。以诺是求告耶和华，所以我深信他对耶和华神有很多经历。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整个世代有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培养人呢，什么都想靠自己，好像人越来越有办法，越来越有方法，其实人非常的有限。所以神乃是渴望我们在这样一个离开神、不信神、远离神的又不信又邪恶的时代里面，所有属神的儿女能够分别出来，能够大事小事凡事不靠人的聪明，不靠现在这一个时代人所谓聪明的夸口，完全信靠神，完全信靠神，谦卑的信靠神。若是我们人人都谦卑的信靠神，我们都能够非常谦卑的凡事大事小事都这样信靠神，这叫做求告主名的人。亲爱弟兄姊妹，你是个求告主名的人吗？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大事小事凡事都求告主的名？请我们看一处的圣经，那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罗马书，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在罗马书第十章这里就很清楚的提到，请我们看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找到请听我读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喜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像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起初是论道，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名分救，这个得救很要紧的是内心相信，口中承认。口中承认就是祷告，开声祷告。然后圣经就说，凡信他的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希利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我们知道什么叫口里承认，口里承认就是一般求告他名的。所以我们灵魂得救第一关，就是因为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内心相信接受耶稣作为主，然后我们开声祷告，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我求你赦免我一生所犯的罪，我相信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当你这样相信接受耶稣进入你里面做你的救，你得救了，就是这样求告主名得救了。因为我们同有一位主，无论是犹太人新人所代表的外邦人，只要求告主的名都能够得救，因信接受耶稣做救主都能够得救。为何呢？ 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名的。主耶稣厚待，厚待就是他有丰厚的恩典临到所有求告他名的人。这次并没有犹太人心里的分别，来到他们面前的没有种族的分别、地位高低的分别、身份的分别，甚至连犹太显明外都没有这些，只要求告主名就必得救。请我们记住，这里的记载不仅仅是指着灵魂得救的问题，得救固然我们要祷告接受耶稣做救，这里所说凡求告主名就得救，更是包括着我们在生活里面如何去经历这位主，在凡事上经历求告主的，如何在凡事上去信靠主、去经历主呢？那学习求告主就必拯救。那举个例子，希勒主耶稣还在地的时候，他走到哪里就有所有人求告他的名。有一次耶稣路过一个地方，有一个瞎眼，他在路旁大声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那些人叫他不要出声，就越过越大声喊着说，结果就停下来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不止我要能看见。主耶稣医好他，甚至今日当耶稣还没完成十字架救恩的时候，有一个大难的妇女，她为着她的女儿为父来求告耶稣的名。起初耶稣并没有要给她，她还是外邦人，但是与她有信心祈求，耶稣说因为的信给你成全吧。所以在四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所显出的几乎是所有来到他面前求告的，所有诚心求告他的、迫切恳切求告的，无论是病人，无论是在患难中难处中，主耶稣都是他，主耶稣亲自来拯救他们。连门徒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对耶稣说我命了，也起来帮助他们，斥责河浪，风浪平静，然后门徒们呢把享受就在平安抵要到的地方。你会见主耶稣是凡求告他的他都答应，正像我说祈求的就给你，寻找寻求就给他。耶稣说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不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懂得祈求，或是靠自己不愿祈求，这是得罪神。基督徒的生活里应该是小事凡事都求告主，都祷告耶稣，都祷告父神。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在旧约圣经里面列王记上那个地方记载的一件事，当时呢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分出去了，分为北国，南国呢是属于这一个罗波安这边，北国属于耶罗波安那边，然后他们两边分开了。有一天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他是也是犹大国的王，两边打仗，当时这个亚比扬王呢就对北国耶罗波安那边说，你们离弃耶和华，你们应该悔改，因为耶和华圣殿是在耶路撒冷，我们有祭司早上晚上献祭给耶和华，我们所拜的才是真神，要叫以色列人悔改。当他们的金兵在那边宣告耶和华是真神，在那边大大传扬的时候，没想到耶罗波安他早就凭着人的计谋呢已经前后埋下伏兵，结果伏兵四起就围攻犹太人，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把犹大人完全围起来了，就在危难之际，圣经记载那个时候这个犹大人呢大大呼求耶和华的名，当他们大大呼求耶和华的名，祭司就吹号，就在这一个时候神伸出手来对付离弃神的以色列人，结果犹大人大大得胜，以色列人那一次大大惨败， 死伤相当的多。后来耶罗波安就完全衰微了，整个北国就完全给犹大这边制服了。你会看见当他在危难的时候求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使他得胜，因为他懂得依靠神。原来照着反景给人包围了是输了，因为照历史来说，北国是十个支派，南国只有两个支派，以人数兵丁力量都小于北国，但是他依靠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他得胜。所以圣经说，我们求告主名的时候，我们的仇敌就要转身退后。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求告主名，我们的仇敌就要转身退后。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要凡事依靠神。我们正是活在一个又不信又邪恶的时代里面，每一个基督徒就应该做一个信的见证，每一个基督徒就应该做一个信心的见证，就是信靠神，大事小事凡事都信靠神。我做一点点的见证，在我多年来蒙主的怜悯，从小的时候母亲已经教我什么样是祷告，所以小的时候幼小的心已经不得着。我最记得的还是在学的时候有锁匙丢失，一个祷告，祷告一件行遇到就立刻想到，所以祷告找到了，要考试立刻找到祷告了。天天找祷告之外，平时大事小事事情发呢，第一就想到祷告就祷告了。所以直到今天多年来，不仅是无形立刻想到主祷告，即使又是和主教经常不是主要到各处领会时，那是很需要准时。但是在大的洞，像香港这样的这个洞里面，有时候一开车还是遇到情形常常祷告，等候这个公共汽车来的时候祷告，把我有预备一部车的车啊，求你施恩。每一次在需要的时候，主总是怜悯，主总是恩待，大事小事凡事总是依靠神。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实际的经历里面，不一定说你祷告得很长，可能你在马路上，可能你在交通工具上，有时不方便出声，你就内心求告主名，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你知道我的需要，主耶稣啊，我信靠你，大事小事凡事都是这样在求告主耶稣的名，都是这样，任何事情你就想到主就求告主，一面多么讨神喜悦，一面你会在信心里面经历到神在凡事上带领你，这位神成为你的神，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应该是我们的神。请你记住，圣经为何把以诺士用这句话来描绘记在圣经，正是要激励我们后世的呢？在圣经里面，有的人活到900多岁，但是他的一生蒙神记载的没有什么可记载，没有什么可记载，有的除了他的堕落之外再没有其他可记载，就像亚当是这样。但是以诺士呢，他给记载的是那时人才求靠耶和华，因为他是一个求告耶和华的人，所以他一生蒙神记载下来是这一点。若是今天我们在一个绝对不信的世代里面能够常常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么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多么蒙主称许啊，因为我们信靠他嘛。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你信神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谁是寻求他的人？寻求他的人就是求告主名的人，就是凡是依靠他的人。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来求告主名，你来依靠他，你来仰望他，神说他要赏赐，他要答应你所求的，那么你必须信他能够赏赐那些寻求他面的人。 若是你不信，你就不会祷告。许多时候，有的弟兄姊妹，他为何祷告祷告就放弃？因为他好像不信神会听他的祷告，会来拯救他，所以他又找自己的方法。这就是不信的情形。真正信的情形呢，是祷告要恒切，求告主名，多多的求告，多多的依靠，信心加上忍耐，深信神必应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一个绝对不信的时代，远离神的时代，我们要做一般完全信靠神的人，完全求告主，黏以主名的人。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教会时代，有一个教会是蒙主耶稣称许的，这一个教会称为腓拉铁腓教会。腓拉铁腓教会当时的情形是，主耶稣称许他，他说你既持守我忍耐的道，我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弃你的试炼。哦，主耶稣又称许说，你略有一点力量，你持守我没有拒绝我的名。什么叫做没有拒绝主的名？就是他们是一般求告主名的人，连你主名的人。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是挂名基督徒，称为主名下的人，但是生活却没有主的名，却远离主，却都想到主的。一个基督徒不祷告，他的生活怎么像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不求告主，不连你主，他的实际光景怎么像基督徒？尽管他是清楚重生得救，但是他属灵的光景实际的情形却是堕落。求主恩在怜悯我。我们称为主名下的人，一般跟从主的人不能超越，所以我们就是天天持守主的名，持守主的名说出了，我们天天怜悯主，求告主，持守主名说出了，传扬主的名啊，这是相当要紧的。我再说回来，昔日以诺士他是那一个时代一个见证人。今天我们在末了时代的今天，许多人都靠自己，我们却宣告人活着不是靠自己，是靠神的名，靠主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要过一个这样的生活，来影响那一个时代，还有从那一个时代人才求告耶和华。从那一个时候人会开始求告耶和华，一面呢是以诺士他代表得胜者来荣耀神，神心中所要得着被造的人，他代表成为见证人，满足神的心意，荣耀神。今天主也同样得到你和我。第二方面，他是影响了那一个世代的人悔改转向神。换句话说，他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当整个时代都在一个不信悖逆的里面，神却得一个人，而这个人转移了那个时代，叫那个时代开始有人，一大批人起来求告耶和华的名。太要紧了，在圣经里神在每一个时代都得着很多转移时代的。亚伯拉罕就是他的那一个转移到那一个时代，带进了神的选民，完全给神得着。挪亚就是他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借着洪水带进新时代的开始。连但以理都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你看见以色列人失败到透底了，给俘虏到巴比伦去，神借着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敬畏神，天天亲近神，转移了那一个不信的时代，结果让耶和华的名不仅在以色列人当中，甚至在巴比伦所统治的120个省份，全球各地的国家都认识耶和华是真神，因为神借着但以理显出了他的大能。他是个转移时代的人，撒母耳是个转移时代的人。在四世时代，当时人人都各自而行，所以圣经常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撒母耳从小就给神得着，他在耶和华的会幕长大，他是转移那一个时代。到大卫做王的时候也是转移了那一个时代，恢复全民都敬畏侍奉神。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整个世代是又不敬虔，又邪恶，又远离神，又不信。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转移时代的人，也就是我们本身敬虔度日，亲近神，同时我们也为着这个不信的时代来祷告神，来带祷，影响这个世代的人归向神。所以我们要常常借着祷告，借着带祷，正像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恳求代求诸信，为君王和一些在位的也该如此，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即使这样，我们何等需要昼夜为我们祖国同胞13亿的灵魂得救来祷告，为着遍地全球还有多少亿的灵魂祷告，求主让福音传遍天下，影响那个时代。你看创世纪第10章记载，以诺士是一个求靠主名的人，他说从那时候开始人才求靠耶和华，因着他求靠神，就影响那一个世代的人来归向神。圣经在雅各里面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从。主的爱吸引是一个人，影响的是一群同龄。所以神先得着你，然后神要借着你来得着你周围旁边很多未得救的人，神也要借着你来影响其他的基督徒都活着来爱他。所以求主先得着我们，然后叫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会发光的，而灯不是摆在岛底下，而是摆在灯台上，能够照亮别人，能够影响这个世代。就像昔日腓立比的教会，他们显在那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基督徒活在地上是能够影响别人的，影响别人悔改归向神。这一个影响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能够在教会中影响软弱的肢体、灰心的、冷淡的，让他们因此给活了起来，看见得胜的见证人，而一同的爱主。今天这个时代很需要有更多的榜样。很多基督徒他听了不少道，但是他在教会中看不见，他就很容易呢也学了这种外表的情形，结果也堕落。若是他看见服侍他的肢体有榜样，有敬虔的榜样，有依靠神的榜样，有怜悯神的榜样，生命影响生命，他就得着基业。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是生命的侍奉，人对侍奉才对。我们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求告主名的人，你就能够影响一般也同样是一个求告主名的人。那我举一个例子，若是你在教会里面，你负责一个团体，你负责某一个课程，主日学课程，你负责某一方面的聚会，你专题讲祷告，但是你本身却没有多少祷告，你的服侍神不祝福，你所带出来的人没有一个懂得祷告。为何呢？因为你本身不是，你只讲一些道理而已，这样的侍奉神不祝福。若是你本身悔改了，是一个热心依靠神、怜悯神、过以马内利生活的人，你所传讲的信息就会影响许许多多的人都渴望来亲近神。多年来我可以印证这一点，在教会里面服侍，一个祷告的人他就影响他所带出来的一般出信，都是个个都懂得祷告，个个都开声祷告。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带出来的一批都是传福音的，一个对人很有爱心照顾的，他带出来的也是很多对人很有爱心照顾。生命影响生命，这是很要紧的。今天这个时代在神的家中需要有更多这种榜样。再说以诺是影响那一个时代，不仅仅是亚当家里，甚至他是影响到所有外边的人。从那时候开始人才求靠耶和华。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光要照在人前。我相信以诺是他不仅仅求告耶和华，他一定有好的行为，所以别人羡慕都来求告耶和华。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传福音，影响周围旁边人，让他们都来求告主名，让他们都来得救。同时我们在人的面前需要有美好的行为， 来影响我们周围旁边的人都来求告耶和华的名，这太要紧了。所以我们要竖心体广传福音，为着这个走向堕落受审判的道路的世人来祷告，求主恩待，叫我们天天为万人祷告，无论得时不得时，广传主的福音，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同时当我们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我们本身需要有美好的生活见证，来影响我们的同事同学同乡工友，影响我们的亲戚朋友，叫他们因此看见我们的美好行为归荣耀给神，悔改归向主，他们也渴慕来求告主的名。若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很多的见证啊，别人看见很快就信主悔改。再说以诺是他不仅仅影响了那一个时代，他影响了自己的下一代。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从以诺是生下来，有一天就生出了以诺。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你会看见有敬虔的父亲就产生敬虔的儿女，一代一代他会影响他的下一代，都是依靠神。所以人的历史从以诺士开始生下来的就有希望了，因为赛特代替了亚伯，从这条线生下来的是以诺还有挪亚，都是蒙神拣选。为何呢？不是天生的，而是父亲有敬虔的见证生活和生各方面的影响，令到儿女们学习敬虔。亲爱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是败坏人的时代，很多家庭给摧残，很多基督徒没有下一代。我的意思不是说没有肉身的下一代，是没有属灵的下一代。有的基督徒父母亲侍奉神，儿女反而很败坏，为何？就因为父母亲没有在家庭里面过一个敬虔度日的生活去影响下一代，或许说父母亲没有从小很好的在主里面来培育他的儿女，结果儿女长大反而变坏。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真是能够影响我们的儿女。若是一个做父母亲的整天在家中看电视过的生活是很俗世的，在教会中才有属灵的，你看他如何能够影响下一代是敬虔的。求主恩待怜悯，叫我们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做父母的需要有敬虔的生活，求告主名来影响下一代。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从那时候开始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今天我们实在巴望不仅仅我们求告主名，我们还盼望所有周围旁边的都一同随着来求告主的名，因着我们缘故信主，因着我们缘故来跟从耶稣基督。好，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记载在罗马书的第8章，罗马书的第8章，罗马书第8章第14节，第14节是16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在此呢，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天天引导我们。而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引导是怎样的呢？保罗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在此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不需要像奴仆那样惧怕，我们是靠着耶稣的宝血坦然无忌来到神施恩宝座面前。我们呼叫阿巴父，这是圣灵的引导。还给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而神的灵引导我们什么？引导我们到父的面前来呼叫阿巴父。 每逢你呼叫阿巴父的时候，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为何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经历而言，你想一想，当你每逢呼叫阿巴父啊，你里面是多么的舒服，是多么的享受，是多么的安息，是多么的饱足。你不会感觉说啊，我好像叫错了父亲，毛不顺，不自然。不，自从你清楚信耶稣得救之后，这位造物主实在是你的天父。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昔日以诺是求告耶和华的名，还远远不如我们今天求靠这位造物主耶和华为我们的天父。那个关系相差很远了、他是求告耶和华造物主，我们是求告耶和华我们的父神。我们是以儿子的身份来求告亲近父神，所以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在恩典中来享受父神，是坦然无忌的享受父神。所以我们所得着的福分是更加的加倍，我们所拥有的是更加的超越。若是我们不顺服圣灵，做儿子的就像浪子离家出走，常常没有想到父神，那是多么亏欠伤父神的心啊！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天天在父的面前享受他，求告父的名，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在我多年的生活里面，常常是如此，不仅仅是有事情才祷告，大事小事凡事想到主，祷告主，求告主，即使很多时候是没有事的时候啊，退到心灵里面对父神说，父啊谢谢你，父啊感谢你，父啊赞美你，父啊我爱你啊，常常就是很简单对父神说话，有时说父神啊，求你充满我，求你加给我恩典，求你加给我力量，父啊有你我就够了，父啊我太喜乐，我赞美你，常常对父神有这种爱里面的交通。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每逢当你照着圣灵的引导在那边求告父神的名的时候啊，你的里面就满足，你的里面就妥帖，你的里面就稳妥，你的里面就安息，你就沉浸在爱的里面去享受父神。你真是像诗歌说，我的神，我的爱，我的永分，你永是我的一切，你永是我的一切。亲爱弟兄姊妹，求主得着我们啊、哦，叫我们真是能够在基督耶稣里来享受父神为我们的一切，我们常常亲近他，常常求告他，来享受他，这是何等的祝福啊！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恳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开启我们，我们看见昔日在创世纪的时代，当人都离弃你的时候，你得着你的仆人以诺士，他是一个求告你名的人，他也影响那一个时代来求告你的名，也影响他的下一代来求告你的名。他有求告你名的生活，也有美好的见证，他因为信靠你，依靠你，远离而逝，也胜过那个世代的引诱，留下美好的见证。主啊，但愿你的话激励我，叫我们能够在一个充满又不幸又邪恶的末世里面，更来爱你，信靠你，亲近你，求告你的名，叫我们成为一般求告你名的人。主啊，叫我们在生活里面如此来荣耀你，得着我们的心常常顺服圣灵的引导，呼叫阿巴父，享受父神的大爱，叫我们更能够影响这个不幸的世代的人都来悔改归向你，广传你的福音啊、哦，影响更多的人都来求告主。主啊，你配得一切荣耀，你配得一切赞美，孩子把荣耀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初期的教会人人都求告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他是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以及在各处所有求告主名之人，当时称为基督徒他们都求告主，生活中都是怜悯主。但愿今天我们都是一般求告主名的人，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退到心灵里面去亲近我们的主，对主有时出声有时不出声，就在心灵里面，主啊谢谢你， 主啊，感谢主啊，我爱你。常常对父神说，父啊，我爱你，蒙父悦纳。今天我各位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